我们来看雅各书的第四章。那这一章呢，讲了三个雅各特别让我们警惕的事啊，一个就是世俗，一个就是论断弟兄啊，一个就是我自己想计划自己的生命和人生啊。所以这几个呢，其实都是我们在成圣的路上啊，一个基督徒呢很容易遇见的啊。所以雅各书是一卷实用性很强的书，对于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来说。我们可以从中读到很多警告的信息啊，让我们能够有所警惕。那四章呢，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了。它里面讲的都是应用啊，它并没有直接讲到一些教义啊，但是呢，但这些呢，在我们生命里都是常出现的。我们先看第一个点呢，一节到第十节啊，它是在讲与世俗的关系。前半段呢是在讲这件事情的严肃性，后半段在告诉我们当怎么做。我先来看前半段啊，也就是一到四节。他说，一节，你们中间的征战斗殴啊，是从哪里来的呢？不是从你们白体中战斗之私欲来的吗？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你们杀害嫉妒又斗殴征战也不能得。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呢，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显然第四节是一个结论的经文，也是警告所有基督徒的经文，就是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与世俗为友在这里呢，他甚至用了淫乱这个词啊。我们知道呢，雅各在这说的都是指着灵里的啊。他说你们杀害嫉妒，第二节，那基督徒不见得都是去杀人的嘛，这肯定是在指里面啊。那里面我们有嫉妒的心，我们有怨恨的心的时候，就是在杀人。那淫乱呢，也不是说基督徒显然都是在肉体的淫乱里的，他是在讲我里面我会贪财啊，我贪财就是拜偶像啊。所以所有这些雅各都是指向灵的啊。我们知道在三章二章呢，我们就已经很清楚的看见了地上的智慧啊，舌头啊，这都是里面的啊。所以在第四章它是承接三章的话题，就自然会想，我们会想到啊，那这些话雅各是对着我们的心来说的。那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些问题呢？是因为四章的一节说从白体中战斗之私欲来的啊，所以我们是被私欲牵引诱惑的啊。这就回到雅各书一章第十四节所说的啊，他说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啊，私欲即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即长成就生出死来。所以私欲就是那坏的那个种子啊，那我要顺从他呢，那最终就受败坏啊。我要顺从圣灵呢，我就收永生啊。所以在这儿，如果我们任凭自己的私欲在我里面掌权呢，那我自然最终的结果就是与世俗为友。那与世俗为友呢，就与神为敌了啊。这是我们看见这个问题的严肃啊。在这一段的话语里呢，还有一个点，他讲到了一个求，求就显然是祷告嘛啊，就是他说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那得不着不求呢，是我们就干脆不祷告。我们常常在生命里呢我们得救之后呢，并没有真的把主啊当做我们生命中最重要不可或缺的一员我们还是回到我熟悉的那生活模式里去这就是自然呢，我们不会把祷告当做一件我凡事要做的事情，我一切的要做的事我都想要到神面前去求问他。但妄求是什么呢？就是我不在信心里求啊，我在我的私欲里求，那就是妄求啊。我们很难想象一个父母会孩子求一切最终的东西要去拿钱去干坏事啊，父母会给他那孩子如果说我拿钱去买午饭吃，那父母会给他那拿钱去干坏事呢，那就是妄求，就在私欲里求拿钱去买午饭吃呢，这就是在信心里求，因为父母一定会满足他。所以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给我们，让我们看见 我们球也得不着，是因为网球，因为网球就是浪费在宴乐里嘛。啊，那我问父母要钱去玩去干坏事，最终就是浪费在宴乐里。我们跟神求也是一样啊，如果我是私欲出来的啊，我就是要胜过别人，我就是要争强好胜啊，我怎么求呢？啊，我求了肯定是最终来满足我的私欲，浪费在我的宴乐中啊，主也不会任凭把我放在这种环境里啊，所以在第四节的结论啊，就是我们看见这事情的严肃啊，就是与世俗为友，就与神为敌。那我作为基督徒，那我总是不能与神为敌。所以前面四节呢，我们还有一个小细节要注意啊，就这个话语比较重啊。他说：“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啊，这贪恋、杀害、嫉妒、斗殴、征战啊，这个话，我们听起来好像是对要被定罪审判的人说的啊。”但其实呢，我们知道雅各书反复讲说，我的弟兄们啊，这是在对基督徒说的，这会给我们很深的警告啊。这告诉我们，首先基督徒也会这样啊，得救之后在肉体中的基督徒呢，其实跟世人没有什么太多区别啊。那其次呢，这告诉我们这件事啊非常重要，否则雅各不会那么严肃的来警告，他要把话讲得很清楚很直接啊，是与神为敌啊，没有什么中间地带，我没有说呀，这个很没关系了，还事情还小了。我们常常在得救之后呢，在我们自己的罪的对付上的态度很暧昧啊，就不是那么很愿意去抵挡罪啊，去顺服神啊，或者一直拖啊，或者降低标准啊，所以这是让我们从四章的前面四节得出的一个结论。那后面的五到十节呢，还是在这个话题里，他就给了方案啊，方案就是很简单，抵挡魔鬼，顺服神，对神谦卑啊，神赐福给谦卑的人啊，神阻挡啊骄傲的人啊。所以这个我们来看一下几节经文啊。第六节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务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有罪的人呢，要洁净你们的手，心怀二意的人呢，要清洁你们的心。你们要愁苦悲哀哭泣，将喜乐变作悲哀，欢乐变作愁闷，务要在主面前自卑，主就必叫你们升高。这个话都很直白啊，其实没有太多可以做解释的啊，就是按照主说的去做就好了啊。就是我要做什么呢？我谦卑嘛啊。什么叫谦卑呢？就为罪，为我的罪性，为我的私欲愁苦悲哀哭泣嘛。我在主面前自卑嘛啊。那我不要在我的骄傲里欢乐啊，喜笑啊。然后呢，我洁净手啊，洁净心呢、啊。我怎么洁净？就是我看我的老我在十字架上啊，我把他的主权夺过来，我交给圣灵啊。那自然呢，主会使我们能得着属灵的祝福啊，能使我们升高啊。所以这是一个很直接的，也是整个圣经关于成圣的教导啊，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啊，就是对神谦卑啊，然后呢，对自己呢，要向着世界死啊，向着神而活啊。那在这儿呢，我们看见第七节啊，他说：“你们要顺服神呢、啊，务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所以，务要抵挡魔鬼，说明我们里面是需要有一个决定的，同时呢，我要起来去做这件事情的。我们从来没有在圣经里看见的，悔改是没有行动的。圣经从来都是告诉我们的，远离罪是一定在外面有个行动的。我们很好的例子呢，就是那路加福音浪子的比喻啊。那浪子他如果在猪圈里，他决定要回家的时候，他只是做了个决定，然后不行动，其实也没有什么意义啊。所以他说了两遍呢。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啊！他一边是在自己心里，在猪圈里想着他要回去，他对他父亲说的这个话， 还有一遍就是他真的回去了，见到他父亲，他说了一遍这个话。所以这两遍代表，前面一遍代表他的决定，我决定要回家向我父亲认罪。然后呢，后面一遍是他做了，他回去了，他从罪中出来了，不再浪费在他的宴乐里了，他回家了，做了，那他就得着赦免了。所以要顺服神是务要抵挡魔鬼的，我们对着魔鬼是不能够妥协，我起来跟他说不，我原来在什么罪中，我离开，我原来做错的事呢，我就不做了，应该做的事我就去做。那我们知道在圣经的旧约呢，有非常多的好的例子啊。那神负责什么呢？神负责得胜，我负责去做。那比方说大卫，大卫神告诉他要去打敌人的时候，他不是不动的，神不是就突然让这些敌人都消失了，大卫去打仗啊，神使他得胜啊。那大卫的后裔，那列王里面，那约沙法的那场征战非常著名的，有三国的敌人来打他，那神告诉他什么呢？那你要起来去迎敌啊。然后他迎敌是军乐队走在前面，他唱诗赞美主，最后神使敌人在他们面前就被消灭了。所以他如果只是坐在那不动，他就见证不了这神奇的事啊。神让我们看见能够打仗的时候可以军乐队走在前面的还能得胜的，那我们也是一样啊。那我在面对我的罪性啊，我的要去做的该做要做的事的时候，我该怎么办呢？我要起来，我去做，然后我必然见证神的信实啊。所以谦卑啊，对神谦卑，既是一个从悔改开始啊，悔改是愁苦啊、悲哀啊、哭泣啊，为我的罪哀伤啊。就好比那浪子在猪圈里他经历过愁苦悲哀哭泣的过程，但是呢他起来他回家。所以谦卑是一个心理的改变加外在的动作，最后必然带来主给我们的祝福，赐恩给谦卑的人，主也使他升高，这是我们看见的第一个点啊。所以结论就是第八节，你们亲近神啊，神就必亲近你们。所以亲近是我们的一个选择，是一个动作啊。那在第四章的第二个部分呢，十一节十二节啊，短短两节讲了第二件事，命令很清楚，就是不要论断弟兄。弟兄们，你们不可彼此批评，人若批评弟兄，论断弟兄，就是批评律法，论断律法。你若论断律法，就不是遵行律法，乃是判断人的。这个话语也很简单，这里呢我们只是要做一个解释呢，就是论断呢更多的是指向里面的动机的。他这里并不是在说有一个弟兄显然在一个罪中你选择不说因为这个又和保罗所教导的就冲突了那保罗在书信里告诉我们，在哥林多前书，那显然那个收了继母的人，保罗说那你们所有人把他赶出去，那赶出去就肯定比这批评和论断要更严厉了。所以在这里雅各说的是我们的心理我们的心如果勒不住舌头，我想要的是征战这私欲呢，那我自然就会去看别人的不是那我自然就会看见都是我的好别人的不好，那十一节十二节就是讲的这种背景那我就会去论断弟兄论断姊妹我觉得他这件事动机是怎样的。所以审判在主，伸冤在主所以结论是不要论断，原因是十二节设立律法和判断人的只有一位，就是那能救人也能灭人的所以只有神知道隐秘事，也只有神有资格可以来审判所有的人那在教会的弟兄姊妹呢，那当我们想对人有负担的时候呢，就为他们祷告否则呢那就把他们放在我们需要爱的对象上不是去批评论断的这对象上所以只有主可以做而且呢其实呢也只有主的灵啊 在人里面的责备呢，才是真的可以使人谦卑的啊。所以这是我们看见四章的第二个点啊，那不可论断人，其实也是指着里面的。如果说四章的前面那个点，喜欢世俗啊，因着私欲啊，是里面来的，那论断其实也是人心里的。那第四章的最后呢，13节到第17节呢，讲了一个我们非常容易掉进去的陷阱啊，这个几乎呢，每一个基督徒呢，都曾经会经历过的啊，因为呢，这是我们在地上不认识神的时候呢，可能最熟悉的生活方式啊。我们可稍微读几节啊，13节说：“嗨，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啊，这个我们觉得没有任何问题啊。这里也没有说我是因着我的贪婪去做的，我是要因着要去做什么得罪神的事去骗人去做这事啊。他只是在讲我今天计划啊，我要到一个地方去啊，然后呢，我要在那里做买卖得利啊。这在我们看来是一个在地上的人生观价值观里啊，还挺有计划性啊，挺负责任的一个人。但事实上呢，雅各在这里啊，是大大的颠覆了我们的想法啊。他说，其实14节，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烧时就不见了。这个话更重了，这个话再让我们想起呢，其实我们没有能力控制任何一天的时间，也让我们想起这传道书的教导啊。传道书就告诉我们，很多有时嘛，撕裂有时，缝补有时，生有时，死有时啊，喜笑有时，哭泣有时。那为什么有时呢？就是我不知道到底什么时候会发生什么，我甚至不知道我今天活着，明天还是不是活着。所以就像云雾嘛，云雾我现在看见，哦，好像很漂亮，等我一转眼我去做点别的事，再一看不见了，风吹跑了。有谁能纪念那些死去的人呢？每一天在地上有发生多少车祸啊，有多少人在医院去世呢？我们都不知道，因为我们想的都是我眼前我想要得的。这就是4章13节到后面想告诉我们的，我自己的计划都是我，所以我的眼目一直盯着我心里所要的，我要呢就掉在了撒旦的诡计里，因为在这个计划里没有主。所以答案就是呢，我要把自己放在主的旨意里，这就是答案。15节，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重要是主若愿意，主若愿意我才可以活着。所以主若不愿意呢，我就要走了，那我活着我才可能做这事做那事啊。我们现在呢，反过来，我今天明天要往某城去住一年做买卖得利，都有个很大的假设，我今天活着，明天活着，我未来一年都活着，我才能做这个计划嘛。那问题是，这些假设我都没有办法，或者更直接一点，我都没有主权去控制它，我的生命我自己都做不了主。因为就像天边的云彩，云彩在那很漂亮，它在不在呢？谁做主呢？风做主，风一吹它就没了。所以在这里15节重点是主若愿意，所以主若愿意呢，我才可以今天有生命，明天有生命，我才可以计划，哎，这个事我要这么做，那个事要这么做。所以告诉我们，凡事求问主啊，凡事谦卑啊，就是这个意思了啊。所以17节，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其实行善就是我在主里，就是我如果知道有主却不把主放在我的生活里、生命里、人生的每一刻里，我就是罪了。这就意味着我做基督徒呢，那私欲固然我能知道啊，勒住舌头我也知道啊，不论断弟兄我也知道啊，那甚至我每一天我自己想做啥做啥都是不可以的。因为呢，其实这是一个极大的骄傲，因为我要的是主的旨意，因为没有他呢，我其实做这些都是 十七节说的，知道行善却不去行，知道有神却不按照他的话去做，这就是罪了。所以雅各的标准呢，其实是真正的敲醒我们的标准呢。我们因为神的怜悯和恩典呢，我们在这地上的日子的时候，常常是没有按这些标准去过日子的。我们是在说基督徒啊，所以这个会使我们有的时候会就很迟钝了啊，我们就习惯了，我们觉得好像就是这样。但事实上呢，主的要求或者说圣洁的生命真的不是这样。我们读读圣灵借着雅各给的话语就知道。所以主怜悯我们啊，使我们依然还有明天啊，使我们有的时候计划一点事情也能够做成。这不是因为我有多能有多厉害，是因为主呢怜悯我们。但是呢，我们不能因此就觉得我就可以一直这么做啊。若是可行呢，我们总是早一点把自己放在主的计划里，也求主显明他的心意给我们呢，让我们能够顺服他而行。哈利路亚。